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30号，公元2009年7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突然下令甘孜藏人供奉达赖喇嘛法像；印南上千藏人烛光游行深远新疆抗争；流亡藏人两张音乐专辑荣获全美民族音乐奖提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即将访问加拿大介绍西藏局势；21世纪最长日全食吸引史上最多人仰头观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一向禁止西藏寺院和藏人家中悬挂、供奉和私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对违令者进行传唤、拘禁和判刑。但是近来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甘孜县贾拉乡境内，当局突然下令要求当地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法像，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像，令所有藏人不解、惊讶，甚至产生怀疑。据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洛塞林甘孜僧人普巴引述境内最新可靠消息向本台表示，
日前中共当局有关人士来到甘孜州甘孜县加拉乡境内，声称之前不允许藏人拥有达赖喇嘛法像是极个别人的意思，政府方面对此没有禁止过，并指出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当局宣布达赖喇嘛是佛教领袖，因此藏人信徒从此可以供奉达赖喇嘛的法像。随后当局还向藏人发放了大型的达赖喇嘛法像。
中国政府之前严禁达赖喇嘛法像的政策突然出现180度大转弯，令当地藏人感到极度惊讶，无法理解，并怀疑其中定有政治阴谋。截至目前，还没有藏人敢供奉达赖喇嘛的法像，害怕陷进当局设下的圈套。普巴表示，
当地藏人之前因为偷偷供奉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遭遇过很多不幸，但是这次突然给予如此特殊的自由，使他们不得不怀疑当局此举别有用心。有藏人说，这么多年来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在藏区被严厉禁止，这次要藏人自由供奉一定不怀好意，因此一直到今天大家都不敢供奉尊者的法像。
据了解，自1987年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抗暴运动后，中国政府采取禁止全藏区藏人供奉和私藏达赖喇嘛法像的措施，并作为治藏政策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现在。仅在4个月前，中共公安人员在西藏康区甘孜东谷境内对每家每户进行大搜查，之后将装在共计18个袋子里的所有被搜查到的达赖喇嘛法像在民众前进行了焚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南部上千名藏人烛光游行深远新疆抗争。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周一20号晚上，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古之西藏难民社区的上千名僧俗信众手持点燃的蜡烛念诵经文，举行大型烛光游行，同行和支持维吾尔人民的抗争活动。这一烛光游行活动是由西藏流亡社区的非官方性组织学域自由正义斗争协会主办的。 该组织主席阿瓦百桑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特别发表声明，对维吾尔人的抗争活动表达了同情，对遇难者进行了祈祷。对于我们流亡藏人来说，开展的活动上获得外界支持时，内心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起到鼓舞的作用。同我们一样，当维吾尔人在受苦难时，如果我们向他们给予支持的话，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因此，西藏人民支持维吾尔人的抗争活动是很重要的。当晚的集会上，主办单位还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崔真维瑟和芒古支西藏难民社区的主管。崔真维瑟在集会上向民众发言时表示，当维吾尔人遭受苦难的时候，西藏人民需要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强调，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当遇到困难时，相互支持是很重要的。学域自由正义斗争协会成立于2007年6月30号，该组织宗旨是为西藏自由事业进行斗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依据美国的流亡藏人特制的共计两张音乐专辑荣获2009年全美最大乡村民族音乐奖提名。全美最大乡村民族音乐奖自2000年创办至今已经有九届历史，协会成员来自格莱美奖、艾美奖、奥斯卡金像奖等评审所组成，今年共有超过60万首歌曲、5万张专辑参与角逐。2006年高盛西藏节中有藏人歌手演唱和演奏的歌曲及音乐精选特制的音乐专辑中的祈祷歌，以及美国藏人歌手茨杰格桑加措发行的音乐专辑朝圣中的两首音乐，荣获本年度全美最大乡村民族音乐奖最佳亚洲音乐专辑提名。除了西藏音乐专辑获得提名以外，在高盛西藏节中有西藏知名歌手知琼演唱的一首歌也被入围本年度最佳亚洲歌曲奖。另据消息，长期关注和深远西藏问题的美国纽约知名乐队野兽男孩中担任演奏低音吉他的亚当·姚克被证实已患上癌症。野兽男孩的前身是在1979年组成名为朋克乐团，1981年亚当·姚克加入乐团并将团名改为野兽男孩。亚当·姚克曾举办西藏自由音乐会，通过音乐向世人介绍西藏问题，唤醒民众关注和支持在中国压迫下遭受苦难的西藏人民。消息指出，亚当·姚克患上癌症后被迫取消了美国夏季巡回演唱会，他和乐队成员的新专辑也被延后推出。亚当·姚克本周一20号向乐迷表达歉意，他表示两个月前开始他感觉喉咙有肿块，经检查患有癌肿瘤，指出这种癌症大多可以治疗，预计下周接受手术，随后做放射治疗。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颠佩叶即将访问加拿大，向民众介绍西藏现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颠佩叶即将访问加拿大布雷顿哥伦比亚省布克利山谷，就西藏问题方面向当地民众发表演说。加拿大布雷顿哥伦比亚省史密瑟斯西藏之友负责人约翰·文森表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佩杰将于8月11号开始对布克利山谷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史密瑟斯西藏之友正准备他的到访。约翰·文森表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佩杰将在当地的行程非常紧凑，包括同一些重要人士举行会面，讲述佛法，并向当地民众发表演说，介绍中共统治下西藏的局势。 史密斯是西藏自由负责人约翰·文森还表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佩杰到访期间还将宣读一封加拿大总理的信。史密斯是西藏自由表示，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示威游行的权利，大量中国移民进入西藏的情况下，西藏人民在本土也成为少数民族。据了解，史密斯是西藏自由是一个新成立的支持西藏组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22号早上印度时间6:20，从印度西海岸开始发生21世纪最长的日全食。随着日全食由西向东推进，在北京时间9:00左右进入西藏南部，全球数十亿人共同追日，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观测潮记录。据外媒综合消息，今天早上西藏大部分地区，包括被划入其他中国省份的安多、甘孜、德庆等地，都看到百年难见的日全食现象。西藏天文历算专家已在去年初准确推算出今年7月22号将发生日全食。美国太空总署表示，这次全程历史最长6:39的日全食现象行经半个地球，通过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印度与中国约有250公里宽的地区能够观测到日全食，因此这次追日盛会也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观测潮记录。这一次全日食最早于印度时间6:20开始，一路东移，掠过孟加拉国、尼泊尔、中国、日本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亚洲各国都兴起追日潮。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68岁的藏人天文历算专家贡嘎仁增在去年1月通过西藏具有1000年历史的星算学演算公式，经过运算所得到的结论证实，在2009年7月22号将发生大日食。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还成功预测到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天文现象。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历算院天文历算部门负责人多吉汪杰向本台表示，从佛法上说，每当日食发生期间，很多生灵失去生命，因此在这一期间进行特别闭关、诵经、磕长头等修行，祈求世间万物无灾。这种修行方式出自佛经。而月食发生期间，佛法同样论证，肉眼能够看到的很多生灵，更多看不到的生灵也会失去生命，因此佛教有日月食修行法，激励修行者能够修持法门，减少灾害。多吉旺杰表示，日食一般发生在藏历30号，月食则发生在藏历15号。如果在殊胜的日月食期间为万物生灵发愿造福众生，其佛法功德将会增加千万倍。按照佛法经典著作《太阳经》中，日食时功德增加1兆遍，关于月食，《太阴经》中说功德增加7000万遍。日全食是月球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的一个天文现象，日全食并不非常罕见，但是天文学家指出，这次日全食是公元1991年7月11号到公元2132年6月13号，这141年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也就是说，地球要等到公元2132年才会再出现如此长时间的日全食现象。据了解，日全食的过程包括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亏，也就是月影刚开始侵蚀太阳，就是日食开始时刻，这时是日偏食。接着为食季，然后为食盛，此时月影圆心与太阳圆心距离最近， 这时阳光被遮得最广，第四时期为升光，最后阶段为复圆，也就是月影完全画出太阳，到此为止，日食过程完全结束。每次日全食时间最长七分多钟，一般为2到3分钟。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了。